让我们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这人就可以多结果子。因此，我们的父也可以得荣耀。主，我赞美你，让我们愿意选择住在你的里面，住在这棵生命树的里面，不住在分别善恶树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可以来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主，我再次献上感恩，谢谢你把这美好的时间分别为圣。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亲爱的主，求你继续对我们的灵来讲话，不要越过我们的灵。常常是在气绝的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脱离，使我们有力量可以选择来爬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大山和小山，与你的旨意来对齐。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啊。我昨天听到牧者的分享啊，当然也是 Tony King 的特会了啊，想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啊，或者是我们教会是一个，他说到先锋啊。把什么扫罗放下啊，大卫啊，高某大卫啊，这一切就是这一切吧。首先我觉得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就想到Tony King 是一个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破碎的家庭出来的。他为什么今天可以做很多，我看到大会的介绍，他可以负责一个教会，而且还好像有400个教会啊，这个还是什么，我没懂啊，就是我只知道介绍听的啊。那我觉得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啊，可以对复兴啊带来一个让我们复兴啊家庭啊教会啊城市和国家，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想法？像我就很少想啊，我的想法就是说啊，我能做就尽量做，做不了就别做了，呵呵，就是这样的，很窄的啊，很窄啊，很少去想到啊做点什么，就是把这当下这点事做好就已经很忠心了。啊，但是跟他在一起，你像有些餐馆我是不敢去的啊，那偶像啊，泰国啊，哎，我一去我就怕沾染了啊，就我觉得我的灵性很小的，很短，就是很那个的啊，所以没有去想别的东西啊。那他到哪里去，他就那年轻人也说我，特别我女儿也说我，你看人家去了都没什么。哈，人家都不觉得，怎么你去到哪里觉得哎呀这里要赶鬼啊，那里要怎么样的啊，没有这些，这都是哪来的啊，吃得很开心啊，管他什么餐馆吃的，但是还有这个信心啊，没有这个信心我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我没有到他那个程度啊。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有秘诀的。为什么他能看得那么高？我很少想到复兴啊，谁复兴了我就去祝福他。我觉得原因是因为顺从圣灵， 整个特会就是在顺从圣灵，不是顺从自己的感觉，不是顺从自己的什么，而是随从圣灵。所以他的讲道只有16分钟，他说我现在要行一个神迹啊，我的讲道只有剩下16分钟了。他整个就是顺从圣灵。那我们要成为使徒性的教会也好，要复兴也好，我们首先有一个功课要过，就是要随从圣灵。这是他大会给我的感受啊。所以我在想，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群体，我自己，我相信也是我们这个群体吧，顺从圣灵，不顺从自己的感觉，不顺从自己的情绪，不顺从自己的拒绝，不顺从自己的惧怕，不顺从这些东西，都是分别三个数。这对我来讲，生命数和分别可能让我说得清楚一点。我有个小组啊，心腹代祷团。我们首先，我常常讲满足圣灵啊，先满足神啊，我们先满足神，然后再来做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我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只要没有这一点，我只是为了我的事工祷告，好像就什么都没有，就这一点点。你要叫我，再叫我扩充，我就不知道了哈。我就在想，真正的复兴，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这个人要复兴，我们这个人要住在基督里。刚才我在等，我想起诗篇啊，第一篇的后面，恶人并不是这样，因为不从恶人的计谋嘛，就是己作王，你己作王，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为审判的时候，当审判，每个人都会要面对一个审判的啊。这上面写的是审判。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对我讲，当然他是很喜欢祝福的啊，就是祝福我们将来的审，我们将来不审判，我们审判就是恩典，就是神要给我奖赏和恩典。哎，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心里多多少少我都觉得这个话好像总有点问题啊，不知道哪里，反正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啊。我就当然后来牧者这个也教导我们，就是你成功是可以，但是是借着十字架的成功，因为十字架是最大的成功啊。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啊，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那什么是恶人在你生命中呢？恶人就是随从你的感觉，随从你的肉体。罗马书讲到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你是可以顺从圣灵的，你可以不顺从这个软弱，不要为软弱找借口。但是呢你有软弱，你要承认我有这个软弱，我有这个难处。这个是靠近生命树的，生命树没有那么难的啊，但你不能找借口或者是旁通啊，或者是旁通了 做别的啊，就是别的来旁通，并不是在基督里面。那怎么结果子呢？我也喜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其实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这个人就是有福，为什么？因为他住在基督里，他就像一棵树，生命树啊，他就结果子，他不可能干，因为他住在基督里。恶人并不是这样，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就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 这是罗马书开启我的，因为我就有很多的软弱，我为软弱找了太多的借口，我很多的时候并没有顺从圣灵，而是为很多的软弱找了借口。我们这个生命树当时是吴牧师来的时候啊，吴东升牧师来的时候让我们操练敬虔嘛，持定标杆操练敬虔啊，这个对我来讲随时的操练呐、啊，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啊，所以我很看重这个。那我也关注，也常常现在就更加关注自己真实的感受和光景了啊。所以昨天有个姐妹，其实我们这个平台是知道的，最好的生命树的运作就是圣灵，就是我的灵，我这个本体，我这个灵人，或者叫灵人，就这样讲啊，这个灵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吹的那一口气，万军之耶和华，向着这个，他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那这个灵人，这样可能讲是不是清楚一点？他应该是听圣灵的，而且我的魂是应该听灵人的，我的身体是应该听我的魂的，但是首先我这个灵人是需要来顺从圣灵的，这样讲，因为你住在基督里，你就一定顺从圣灵，所有的软弱都可以被造出来，所有的分别三恶树那个巧妙你都可以把它辨别出来啊，就像昨天啊，我在想，我们常常要关注一下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很多的时候喜欢在外面去管一些事情，在外面去做一些事情，是不是随从圣灵，随从这棵生命树，我们不太在意。要想做，我在想，要是爱众行道也好，然后住在基督里面，随从圣灵，这个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讲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我们一粒麦子，神不断的揭开。我想在加恩教会来讲，认罪这一粒麦子，我相信是应该不会是很大的问题啊，起码知道自己不完全。圣灵充满，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住在基督里，对我现在来讲都不容易，是不是有一点代表这个群体呢？使得我们不断的来靠近生命树，弃绝这个分别善恶树。善恶树就是己作王，就是肉体血气。但是我要告诉你，罗马书说，你的软弱神已经担当，因着你的软弱，神把他的儿子踩到地上来，因着你的软弱，他为你这个软弱钉在了十字架上，让你可以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不顺从你的感觉，要操练听圣灵的声音。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给幸福带到团。
是的，谢谢你这么美好的一个借着牧者的一个分享和带领，主要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里面，主要来省察自己，真的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以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来面对这棵生命树。主啊，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我真的是要为着我自己，在面对生命中的这一座座山的时候，主啊，我不想走这个窄路，进这个窄门，是在一个天然人的这样的一个想走宽路，主啊，想要按自己所熟悉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主啊，不愿意听从，不愿意寻求这个圣灵的声音和带领，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这个生命就卡在这个瓶颈的里面，因为你的心意，主啊，不是要让我们，不是为我们来挪去这座山，而是要让我们靠着你来越过这座山，是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方法，按照你所给我们的带领。主啊，我就是为着我里面的这种顽梗，这种悖逆，主啊，不顺服，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你生命的光，领导。
主啊，我就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你除去我里面的惧怕，除去我里面一切的拦阻，让我真实的看到你已经做成了一切，你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一份爱我的主，让我可以真的是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你进这个窄门，走这条窄路，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靠着你来越过生命中的一座一座的山，主啊，进入到你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里面，成为了第三类的得胜者，主啊，随从圣灵，以至于可以将这个奉献从我个人做起，以至于带到我的家庭，带到我的驱逐，带到我们的教会，乃至于进到城市和国家，主啊，谢谢你把这个美好的盼望赐给我，更求主你来怜悯我，主啊，让我更深的可以回到里面，进入到你的安息的里面，主啊，来蒙受你的光照，主啊，在这个三把钥匙的里面，主啊，让我的生命可以真实的经历由水变酒这样的一个转化，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哎，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的，给我们恩典，是啊，我们唯有靠你，在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神啊，就是给求主你来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灵人可以在你的里，在你的同在的里面可以蜕变，哈利路亚，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洁净我们，以至于神啊，我们可以成为神你所要我们成为的那个器皿。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呀，主啊，谢谢你，爸爸，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活得那么的随便，是因为你的爱，真的你是那样的爱我们，而且你信任我们。不是因为你信任我们，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可以用你的全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丰盛的里面。主啊，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样的人，我们得了白白得的恩。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真的是不配，预备不好，但是因着你的爱，你的全能，你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丰盛里面。你借着托尼牧师的特会，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真的在你凡事都能，你是改变人心的神。主啊，只要我们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我们配合你的工作，主啊，你就是使我们的生命由水变酒，化腐朽为神奇。主啊，使我们这个流浪儿能成为真真正正的成为你神家的儿子，从里到外都成为你的儿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我们是大有盼望。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把我自己我的家人都交到你的手中。主啊，我相信你正在带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圣灵这位有位格的神，也赐给我们能够降服在圣灵能力下的这个带领。主啊，让我们不再是随从我们自己的肉体或者喜好，主啊，在被你扩充提升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主啊肉体常常是不舒服的。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主啊真实的能跟随圣灵的带领。主啊，在你十字架的这个爱的大能里，主啊，我们的生命经过这种洁净，主啊，我们可以来进入圣灵的水流当中，能够来主啊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器皿。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兄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兄弟的团的分享回应这一方面在这个回应这个Tony King牧师的特会。一方面呢也在讲到这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这个己意，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来随从圣灵而且讲到这个复兴这个复兴，我们看到复兴的浪潮已经越来越靠近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听圣灵的声音这个圣灵对 管是对个人说话，圣灵对这个城市说话啊，特别是对基督先知、众先知，对这个温哥华说话啊，有非常多的先知，几十年前就赵英基牧师，还有各样的先知啊，对这个温哥华发预言，就是这个复兴的浪潮要从温哥华兴起啊，就像这个几十年前啊，90年代在这个多伦多啊，有这个东部啊，加拿大东部的复兴啊，他要这个东部的复兴要在温哥华这个西部来复兴啊，就是这么多的先知都发出这样的预言，那么呢，我们就是说那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就是来听圣灵的声音，特别是圣灵就是先知所发的预言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听他的听神的先知啊，就必亨通啊，就是听耶和华就必站稳啊，听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个是一个蒙福的秘诀，我们能够来回应这个先知的声音。那么呢，先知对这个温哥华啊，这个复兴所发出的预言，我们有信心来抓住回应啊，这个非常的关键啊。这一次借着Tony King 啊，那么牧师再一次提醒我们啊，这个Mark Tupan 啊，他在几年前啊，对这个温哥华所发的这个预言，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来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啊，就是这个复兴啊，就是要临到温哥华，那么呢，我们就是要来相信回应，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先知发出的预言，这些人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就要等待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才来回应，这个就永远不会发生。所以呢，这个先知的预言有两类啊，95%是要人回应的，只有5%是就是说是神啊绝对要做成的，他不是依赖于神的回应，人的回应，但是95%的这个先知的预言都是要人回应的啊，而这一个城市复兴的预言是特别需要人来回应的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能不能够来回应。所以我个人相信这个加恩教会首先应该来回应啊，因为为什么加恩教会需要来回应呢？因为 Mark Tupan 的这一个预言是在加恩教会发出的，而且是在这个加恩教会全体会众都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特会上面发出来的。其他的温哥华其他教会的人，他们只派了一些个别的代表来参加，他们的会众没来参加，而我们加恩教会是得天独厚，它是全体教会都参与这样的一个特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复兴的预言啊。这一次托尼金牧师也再一次把这个复兴的这个预言啊，就是带来，特别还强调这个喜信会，它是1948年啊，这个在温哥华复兴的代表啊，就是喜信会这个地点啊，这个已经是71年，今年71年。啊，1948年在萨斯卡通这个复兴啊，这个秋雨运动，然后呢就很快就传到温哥华，而温哥华就在喜信会，它就是一个复兴的据点。那么呢，这个古井啊要再一次挖出来啊，这个井水要涌流，所以呢，这一个加恩教会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就是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先锋的角色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见这个圣灵借着先知被发出的预言啊，能够来回应，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啊。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不回应啊，这个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因为这个一类的先知预言就是像过红海。那么呢，它是先发生了这个神迹，然后再去经过。那么呢，但是呢，这个95%的先知的预言是像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它是需要人先回应才有神迹发生。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温哥华的 复兴的预言是属于这个约旦河这一类啊的这个性质，是需要人来回应的。所以呢，将教会就是说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领受听见这样子的预言，但是呢但是同时呢，将教会也有这个责任啊，来回应啊这样子的预言啊。所以呢，将教会的恩典恩宠也实际上是一个责任啊，就是说我们要来回应。那么呢，托尼·昆牧师讲了他反复的强调一句话，第一天晚上就是复兴从家庭开始啊，复兴从家庭开始啊。他因为他说这个为什么复兴从家庭开始呢？因为这个家庭是国度的代表啊，国度就是家庭是国度的代表，所以呢，他讲出这个道理来啊，家庭是国度的代表，也是国度最小的单位，组成国度最小的单位。啊，所以呢，这个复兴要从家庭开始啊，而且呢，我们也对这一点能够深有体会啊，因为这个复兴为什么要从家庭开始，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因为一个人的本来的面目就是在家庭里面有最充分的表达啊，他不是在大众面前啊，在工作岗位啊，在这个娱乐场所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都不会有最本真的表达。一个人他的状况只有在家庭里面才有最本真的表达。所以呢，这一个复兴他为什么从家庭开始啊，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他的根源了，找到他的原因。因为一个人他最真实的一个状态，他就是在家庭里面。如果他复兴不复兴，如果他就是要在家庭里面，就是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他在外面，你不知道他是真是假，有多少成分是水分啊，还是真实的啊？那你不知道啊，啊，他唯有在家庭里面，他是最少这种假冒啊、虚假的成分。都是他那个本真的表达，所以他这个复兴他要从这个家庭开始，他才是为什么在完全真实的。如果一个复兴在家庭发生了，那肯定他是真实的，就是改变了，生命改变了啊。所以呢，你知道他在外面你看到热闹一阵子，他搞不定的全部都是水分，回到家里又是同样的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复兴他的秘诀要在家庭开始。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而我们在YY平台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强调行道要从家庭开始啊。我们讲到行道的突破口是在，因为我们YY平台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在领受方面是遥遥领先，但是在行道方面却是远远落后。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追赶上来呢？就是要在这个行道上面啊，就是追赶上来，赶上我们领受的步伐，否则我们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领受，远远超前了，但是这个行道却是远远的落后，这样子呢，就使得我们呢，就是连领受也不能够持续下去啊，因为这个领受和这个行道，它是不能隔得太远，如果隔得太远，它失去意义了啊，它就停止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也是最大的陷阱。啊，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把这个行道的上面能够跟上来，缩短这个距离。啊，那么怎么在行道上面突破呢？那么我们强调的就是在行道，在家庭里面开始突破。啊，所以呢，这个2019年就是我们行道在家庭里面突破的一年。啊，所以这一次托尼·昆牧师啊来也是加强啊，再次加强，因为他说这个家庭是国度的代表，所以复兴要从家庭开始，强调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来回应的，我们各个72导航小组都要来回应这一点啊，就是怎么样在家庭里面来落实这个行道和这个啊复兴啊。我这一次到中国啊，就是说。偶尔的机会，回到长沙有了几天时间，偶尔的机会呢，就是看到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啊，每次我回去都可以看到一个电视连续剧，啊，都是在月播热播，啊，这一次看到的电视连续剧，看到一场两场， 就是叫做都挺好，这个名字叫做都挺好。这个我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居然这一个电视连续剧讲的就是我们 YY 我们的这个华亮诚心的这个平台所讲的啊，就是家庭。这个电视连续剧它的那个作者不知道是个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反正他对家庭的认识是惊人的，就是说有洞见啊，洞见啊。所以呢，这一个我感到很震惊，就是看到神对我们说话，就是他的这个电视剧连续剧，我只看了一场啊，就是听了别人讲了一点点半场，就是但是呢，他的那个剧情就已经很清晰了，因为他的那个剧情不是很复杂，就是讲的一个家庭啊，这一个家庭就是说他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官司当中啊，他的这个弟弟凶暴的哥哥二哥就是很凶暴的打他的这个妹妹啊，他们都是成年人，而且他们都是白领，都是社会高层了。然后呢，这个弟哥哥打这个妹妹，把这个肋骨都打断啊，那脸上面都是伤痕。所以这个妹妹呢，起诉这个哥哥，要这个哥哥要判刑啊，因为他的暴力啊，施暴打人啊，这个违法啊，所以他要判刑。围绕这一个家庭的冲突啊，所以就展开的这个各样的这个剧情。那么呢，他还有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就还有一个父亲啊，就是说这个父亲呢，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是躲藏啊，就是拼命的躲藏。然后呢，这个大哥就推脱啊，都是退缩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媳妇啊，这个他的这个哥哥的这个太太啊，就是说他哥哥要坐牢了啊，他就是要判刑了，他这个太太就到处就是来运作啊，但是他的父亲就退缩躲避，他的哥哥也退缩躲避，他母亲已经过世了啊，然后这个妹妹挨打的妹妹呢，就是坚决的要来惩罚这个二哥，把他打到这个样子。他的这个里面的要他说的，他说明的这个剧情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什么呢，他的原来的他的这个家庭问题的根源呢，就是他这个母亲在世的时候他是完全掌控这个家庭的，而这一个母亲呢也喜欢这个二哥啊，而就是虐待，有一点虐待这个最小的这个姐妹啊，这个妹妹。所以呢，他的这个父亲从一直在家庭里面就是退缩的啊，然后呢，他的哥哥就完全向他这个父亲，就是大哥，他的大哥就先退缩，就是向他这个父亲躲避，然后他的这个二哥呢，就完全向他这个母亲啊，就是跟他母亲，就是完全向他母亲，而且他这个受害的最可惜的就是他这个受害的这个妹妹跟他的妈妈。确实是心情是完全一样，就是完全的坚硬啊，所以呢，他这后来他们很可笑的，就是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把他这个父亲就是出来，一定要把他去求情，向他的这个女儿来求情，让这个女儿收回这个起诉女儿，但是女儿的感应跟他的母亲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他虽然是你就看到这个上一代啊的这个情况就完全就落到了下一代。就是重演在下一代上面，那么我一看的话，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家庭的这个秩序啊，就是说是完全的混乱颠倒啊，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家庭的冲突就是无法解决啊，他们使用各样的方法，这活人活现的，那么呢，但是呢他这个把这个问题的本质给揭示出来了，就是家庭失序。而且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啊，在这个中国的家庭里面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家庭的秩序已经完全颠倒啊，就是说妻子丈夫啊孩子的角色是完全颠倒，那么呢这样带来的危害是从一代就是说完全重演在下一代身上，而且越演越烈啊，上一代呢还是这个什么父亲就是躲避啊，完全逃避，母亲一手遮天 啊，到了下一代就是居延他们就打起来，就是打到告官司啊，就是打到受完全受伤啊啊等等。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就提醒我，强烈的提醒我，就是恢复家庭的秩序啊，是复兴家庭的第一步啊，就是要恢复家庭的秩序啊，这一点要明确，我们要复兴家庭，第一步是要恢复家庭的秩序啊，恢复家庭的秩序很简单的，按照圣经的原则，丈夫一定要站在这个领导家庭的这个位置上面来。不管这个丈夫他已经习惯于退缩啊、躲避啊、啊就是不负责任啊，就是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一定要站起来啊，他一定要站起来。这个是神给家庭的这一个秩序啊，就是第一步就是丈夫要站在这个领导这个为头这个位置。那么呢，第二呢就是妻子一定要下来，他不能够霸占在这个位置上面完全不放。啊，他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他无有软硬兼施，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他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要站在这个领导的位置，他一定要下来啊。所以呢，这个妻子他要站在一个代祷帮助者的这个位置，最好是站在一个代祷者的位置啊，来扶助这个丈夫起来。那么这个丈夫啊站在领导的位置，妻子站在帮助者的位置，那么呢，他夫妻同心来领导这个家庭，领导这个孩子，那么孩子他可以站在自己的位置啊，所以呢，他这一个秩序不恢复，家庭不可能复兴，完全不可能复兴，因为他没有，他跟社会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价值秩序颠倒，那神怎么在那里做工呢？那神没有办法在那里做主啊，所以呢，他一定要，他也给这个叫后一代，给这个社会或者是给这个其他的人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作用。啊，所以呢，他最基本的神的道啊，在家庭里面的秩序都没有听取，那么这个复兴怎么会来到呢？所以他一定要第一步恢复家庭的秩序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在这个Y72导航小组一定要在这个方面来行道啊，落实。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恢复了家庭秩序的呢，就是说要来在家庭里面建立尊荣的文化啊，这个家庭秩序是第一步，家庭秩序是颠倒的，不可能有什么真人文化，什么神家的文化，因为天国的文化它是从家庭开始，家庭就代表了天国的文化，所以呢，这个天国的文化它是个真人的文化，它是个真人的，为什么是个真人的文化呢？因为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的都有神的形象，我们都是王子公主，他只有在天国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身份，那么这个天国的身份，既然我们每一个都是王子公主，那么我们就是要彼此的尊荣，而不是互相的贬低，互相的尊敬嫉妒啊，那他才可以真正的实现相爱，这个相爱的前提他是要尊荣，他没有尊荣他相爱什么呢？他轻视他，他从心底里面的蔑视他，他怎么可以爱他呢？他是不可能的，他要爱一个人，他要尊荣他，你说爱的对象是你所尊荣的宝贝的尊荣的，你才可以真心里面爱他，那么这一个尊荣它只能够从这个天国的这一个秩序啊，天国的这个真理里面来，因为在天国的里面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都恢复了天国的身份，神的儿女，那么他把这个真实的这个身份活出来，把它来面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宝贝，所以他才可以尊荣啊，才可以恢复到天国的尊荣文化啊。所以呢，这个家庭它是代表天国啊，所以呢，他要在天国的这个文化要建立在地上，那么要首先在家庭里面要来建立这种尊荣的文化，那么我们才可以进到合一相爱啊这个复兴的这个里面。啊，所以呢，我就是看到我们就是非常的有必要啊，来在家庭里面来这个来经历这个复兴，来行道啊，来恢复家庭的秩序，来建立尊荣的文化。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啊，前就是幸福大导团师母的领受和 周爸的分享教导。刚才周爸分享在家庭的时候，就是家庭第一要恢复家庭的秩序，属灵的秩序，第二是要恢复尊荣文化。那我们首先，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家啊，想到我自己的这个啊夫妻关系啊家庭，哎，我就想到我们家庭的恢复秩序呢，只要我愿意就位啊，基本上的位置是都空到那儿的。我们家的夫妇两个人的是谁都不想坐那个位置，不像有些夫妻呢，有一些夫妻是谁都想抢那个位置。啊，就打得头破血流，用各种巧计、各样的那个巫术来霸占这个位置，抢占这个位置。我刚才突然想到，诶，我家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家不是，俩人都不要这个位置，都不想要这个位置，都不坐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家这个位置有点空缺啊。这个空缺，当然呢，这个神永远是我们家的位置第一把交椅哈。那我们第二把交椅呢，就没人坐。那我就想了这个问题，其实出在我身上。我呢其实也是老小出身的，不想要啊、一般呢讲呢就是责任压在头上我才会去做啊、责任不压在头上呢我最好别要，你让我不干，那我是也能够闲得下来的，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压到我头上呢，我还是挺负责任的，就是那种呢就是背的压力，但是呢确实不喜欢压力。不喜欢这种责任，但是所以呢，就实际上呢，就是有点退位，啊，这个使位置空缺，啊，以至于使家中呢，确实那个啊运作呢还是缺乏遮盖，我感觉还是缺乏遮盖，以至于使我们的孩子们呢，其实也就没有得到健康的保护和成长，啊，这一块呢是我们要来改的。那这首先是我就位，那就我看到我稍稍就位呢，前一段时间。稍稍就位呢，我的孩子就有一些改变啊。但是呢，他毕竟这个是个老我嘛，他有时候就位，他有按照老习惯呢，他其实又隔一段时间，他又慢慢的又不愿意了，也下来了啊，就不自己不自觉的就下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家的一个很那个的文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自己要来主动就位啊，我自己应该承担有很多的责任，不仅仅是别人压根我们的责任，我才去努力啊，是神给我的责任，我也要把它担起来。虽然没有人来啊，来压迫你，来把这个担子非要搁在你身上，但是我们要主动的来承担，就是对我来讲是家庭的这个领导的责任，要主动承担啊，就是要来啊，就是要去敢于面对。那我呢，其实有退缩，确实有退缩，我里面其实很多的惧怕。我我昨天也分享到了啊，这两三周呢，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啊来照顾自己啊，就是照顾自己，就是说所谓照顾自己，其实就是要来注意自己的里面的反应啊，注意自己里面的感受。就是呢，为什么要注意自己里面的感受？这个不是朝向自我，它是来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然后来怎么样呢？再支取救恩。最后活出神要活的样式，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没办法来牧养你自己，你也活不出神的样式啊。所以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啊了解，了解以后再支取救恩，因为主耶稣的救恩首先救我们自己，我们不仅仅只是拯救灵魂不下地狱，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啊，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领域，其实都没有被主耶稣占领，那个就是没得救的部分。啊，我们虽然整体的灵魂啊未来在永恒当中可能不下地狱，但是你今天其实很多神没有占领，其实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领域还居然没有被拯救，它其实所以这个救恩它其实既是一次性的事件，也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它一次性的事件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被拯救了。但是那个一生的过程呢，其实是我们的主观，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主观的领域尚未得救，所以呢，他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呢被拯救，就是每一个领域都要被拯救，那就是要让主耶稣要进入到每一个领域，啊，包括你个人生命中的一些黑暗，为什么惧怕？你怕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很多这种情况，你怕什么？所以一旦我里面产生惧怕，我就要问我自己，你怕什么？ 然后我就求问圣灵，圣灵呢，你的光照，我怕什么东西啊？我要把它具体化，非常细致的来怕，因为怕很多内容的，有的人怕黑，有的人怕高，有的人怕动物，有的人怕蛇，有的人怕丢面子，有的人呢怕失败，有的人怕成功，啊，有的人呢就怕人际关系，有的人呢怕责任，有的人怕就是有的人怕那个怕失去位置。有的人呢就是怕很多，怕失业怕生病，怕死都有诸多的怕。那你简单的说一个怕，你是有时还是解决不了的，你还是要具体，你怕什么呢？那你就要具体化了，你就要细节化，就要最后你一定要把这个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其实你要去挖根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惧怕，你就要不断的去挖根。哎，我前天也碰到一对父母，他就讲到他的孩子就是怕黑，怕睡觉，一个人怕孤单啊。他晚上他也有十几岁的孩子啊，男孩，睡觉之前呢，他就是要来怎么样，他反正就是来掩盖掩饰他的里面的惧怕。你就知道他里面你要去对付的，你发现他的问题，而且要找出他的根源，然后支取救恩。你要最重要的是要支取救恩，让主耶稣进到你里面来啊，进到你里面来。这一块领域要是要被拯救的，这一块黑暗是要见光的。首先要让他见光，然后你看到他里面的丑陋，或者是他里面的问题黑暗，那你让光进来，光就是主耶稣，就是救恩嘛。然后让神进来，首先你要得承认。啊，你要敢于承认，这一点也很重要啊。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有一个恩高，也有一个恩典在我身上，我就敢于承认啊。因为平常就没把自己那个就那个嘛，就是敢于承认，我也到神面前去承认啊，承认我自己在这方面有黑暗，然后就让圣灵呢来光照，主耶稣的拯救要临到这一块领域。啊，这个就是你要去对付他，就是我像我就是为什么这不愿意就位呢？我其实是害怕责任的，啊，从小因为是这也是在家中的次序决定了，因为从小是老小哈，我哥哥姐姐们都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啊，父母也担了大部分的责任，但是我也担我那一部分责任也就很重，所以也有点担责任，首先没经过训练，其次呢也受了很多苦，所以呢有点不讨厌，不喜欢责任，也不喜欢这个，我相信人很多不喜欢责任啊，所以呢这个里头就有个退缩，从小就在遮盖之下啊，在过度的呵护之下，使我很少去承担责任。同时呢当我走向社会的时候，要又独立自主的来承担一些东西啊，就是克服自己承担一些东西，又变得很那个的什么呢，又变得呢就是很努力很负责任，所以这两个的矛盾在这里，里面很不想要责任，同时又非常负责任，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人生的两个阶段所形成的，从小形成的和从长大以后独立以后形成的，就这种错这种那种人格系统呢就有很多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对付，一样的去解决。家中的次序就是说对于我来讲，为什么不愿意就位，我就要找出这些根源，那让我在里头呢有意识的去学习支取救恩，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就是不断的来克服自己不愿意去就位，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承担这些艰难的责任啊，尤其是有艰难啊，这种艰难的责任的时候，我就很退缩，很不愿意去做啊，就相当于鸵鸟把脑袋扎到沙堆里去，不愿意看，不愿意去碰，也不愿意去想啊，不愿意去问。你像我的那个孩子考试不好，我不愿意看他的 report card， 我也不愿意看，我懒得就是看我就心里烦，所以就不去碰他，就是这种呢就逃避，就是很严重的逃避。所以呢这种呢就是我相信是我们家的一个头等的一个大事问题，恢复我们家中的次序。尊荣文化呢也有一些，就是在我家中也有一些尊荣的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想这个还不是最主要，但是呢我相信也有，也是要需要尊荣，看到我们夫妇包括我们的孩子，其实也要就是看到他们的，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看到他们的他的那个，看到他的未来和盼望潜力，也看到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短处， 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配偶的短板，然后用我们的长板呢就骄傲自溢啊，就用做各种骄傲的那种骄傲和自溢的来自居，就怎么样啊，就对配偶啊就有一些论断也好，或者是不接纳也好，贬低也好啊，这个东西都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让我们要用一个要有一个神的眼光啊，有神的心肠，一个神的眼光，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他在神里面的那个神，他那个里面的一个恩典和恩高，他身上的一份恩高和呼召，就是你看到他那里头，其实你可能你的短板比他的长板也是很弱的，也是很差的，那也是要需要别人来尊荣和包容的。那我们未尝不能去尊荣别人，去包容别人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个看到他的那些潜力啊，那些强项长板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来做的，来克服的。我觉得这些啊，这个现在的社会，像基督教的这些国家，其实也颠倒的一塌糊涂啊，就是错了，完全被这些啊敌基督的势力影响，敌基督的权势在侵吞这一个基督教的世界。原来基督教的世界家庭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的，现在走到比我们东方的这些非基督教的国家走得还远啊，特别过分，就是被敌基督来偷窃了啊。敌基督现在在加快这一个抢夺这一个地盘，这个你从这好像是政治上的问题，好像是啊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属灵的后啊背景是后面的敌基督。所以现在的西啊欧美的基督教的世界，它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以前应该是很好的榜样，现在的它那个滑坡啊比东方非基督教的国这些中国啊这些走得还要远。他这个过去的近前一下子走到非常的不近前啊，这个也是仇敌在这些地方加紧的作为。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西方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中国的传统其实也不能作为我们的这个依据。其实要用神的真理，就是回到圣经，我们既不要回到中国的传统，非常非常欣赏中国的传统啊，中国的传统啊，那三从四德啊，啊，觉得怎么好啊？其实中国的传统也是个捆绑。西方的现在的那种开放啊，放纵啊，它其实也是敌基督的诠释，其实不必，就是真的不能作为我们的一个样板。所以，当然一些近前的家庭还继续保存着，但是整个的社会完全的世俗化堕落啊，很厉害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归圣经，真的是要回归神的法则。我们要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些确实要圣灵开启。我们要在这里面很多的思考和默想学习，就是怎么能够把神的真理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啊，这是要需要也下些功夫的。这里面也要对我们自己这个器皿要有深刻的对付和制作啊，要反省，要花时间来对付自己，花时间来想自己，花时间来在看自己里面有什么样的光景，对自我确实要一点真认识啊！我发现我这个花了两三周的时间，对自我的认识加深了很多。过去很模糊，现在越来越清晰化，那很帮助我。我发现我是很帮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我知道我就怎么来对付他。因为毕竟我们有20多年的装备啊，加恩教会的装备还是很完整的，用那些装备的真理来对付我自己的问题，带领我自己的里面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就是在这里我想呢，就是跟我啊一点点个人的一些结合，个人的一点跟分享，以啊跟大家一起共勉，感谢主，阿们。
感谢主啊。讲到家庭，我上周三周四在杭州待了2天，在我大姐家啊，因为我大姐比我大很多，今年78岁了啊，大姐夫已经85岁了，他是61年去的杭州，所以我们也很少见面，说有时间我就是最近就去看看他。 我这个到这个，我说这个家庭呢，可以说，他们结婚60年，争吵60年啊，因为我姐夫是读书人，他的性格外边很温和啊，但是在我姐姐讲他那是里边是非常恶毒啊。那我姐姐呢，我想她这个有点不正常了，因为她去这么很早就去杭州，那个时候那边很，我想环境生活习惯都很不适合，这么多年也会精神上也会有一点点问题。可以说在这个家庭呢，讲出话来就是负面的啊，就我就感觉他们一讲话，这个特别我姐一讲话，这个空气啊，就好像眼睛都能看见，非常的这种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环境啊，所以他一讲话呢，我真的心里边就在祷告啊。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他也来过沈阳，受洗也来过加拿大，我大姐夫也几年前也在加拿大受洗了，但是呢，可以说，他不过教会的生活，不走这条生命的路，可以说帮助也不大啊，所以说这样的家庭呢，就会给孩子也带来苦果。那我那个外甥今年都49了，可以说，也不愿意回这个家啊，这个造成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的外甥这么几年虽然有很大的改变啊，今年这个我这次回杭州，不管他的姐姐都说他在这几年改变非常大，这个家庭全是说负面话的，但是他一直可以说的全是造就人的话啊，鼓励的话，孝敬父母的话啊，对父母以前很大的仇恨，现在呢有很多的原谅，从心里的原谅。所以说这回去呢，可以说我这回再检验一下，连他姐姐都说，哎呀，他有太大的改变了啊。所以说我就看到什么呢，这个家庭确实很重要，给孩子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苦果啊。他们两个打了60年一直在讲对错啊，表达的不一样，我姐姐就是讲他如何如何不好啊，那个我姐夫呢，嘴上不说，行为表达出来也是一样。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这个外女儿呢，的孩子都28了啊，她呢处个男朋友，我就顺便问了一下，我说今年能结婚不？在我意识到好像他们今年该结婚了，相处一年了，都是在浙江水利局工作，都是做工程师啊，他好像说又不能啊。所以说呢，我就意识到他们呢，家长呢，可以说不按照神的这个天国的优先次序呢，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后果。就是我觉得我的外女儿对孩子控制的太严格，可以说人家处男朋友，她搁里控制的很大，这都是与这个家庭有关。所以晚间她请我吃完饭，她这一大家，再加我这个外女儿的孩子啊，说吃完饭我心里就有很大一个感动，我要跟他们分享分享，要不然这么吃完饭，我可能第二天就要离开了。我就说，哎，我有点感动，跟你们传传福音。你看我们经常现在回中国啊去传福音啊，我说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所做的啊，是不是他们也都受洗了啊，所以我就跟他讲点天国的优先次序啊，可以说他们也听得懂，但是呢，好像很不容易做到啊，很难的做到。可以说会给这个，他会给女儿带来很大的苦果。今年都28了，处了两个男朋友了。那个我上次15年也见过。可以说，现在要是就这样的家庭太多太多了。那我们今天真的在神的家里， 不知不觉，我们虽然家里还有问题，但是我们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我想每个家庭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我回想我们在我的家庭在这一年多啊，确实我们作为我来讲和双方都愿意在做舍己啊。家庭经常会有一些问题，不管在服饰上各种问题上啊，都会面临着一些问题。那我们要还是以分别对错啊，可以说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教导，特别有这天天晨祷祭十二，大家的分享，无形当中我们都会得到一些激励和一些帮助啊。那我们都知道圣灵在我们里边啊，一切的事情上都指教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经常的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不依靠圣灵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都很怎么讲呢，很只能说很自意，我们不愿意依靠圣灵啊，很多的时候也让圣灵担忧啊。但是呢，我回想我们的家庭和我想每个家庭都在改变啊，我在这一年多我确实遇见一些特殊的事情，我愿意转向神啊，我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在有一面我们是非常感恩我们在改变，那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这是另一面。那我们现在就求神格外的给我们光照怜悯带领我们，我们愿意有一个好的态度啊，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放下自己啊，来顺服下来啊。牧者的教导我们也愿意去听啊，这就是我慢慢学习。所以说呢，我的父母双方父母都去世的很早，这回我的二姐夫也70多岁了，也在我们家已经来20天了啊，他要住一段，能住一两个月啊。我就想我怎么来当我的父母来孝顺他，让他搁这一天一我信主了，我们近距离的接触，不像我每回回沈阳吃顿饭，短时间的接触啊，那我们这回近距离的接触在一起吃住啊，这个就是真的我们要求神格外的给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要每一天祝福他们啊，每一天他们为我们做一顿饭我们就祝福他。谢谢二姐夫的付出，愿神祝福你们，愿神在你在温哥华的每一天，愿神都与你同在，都加添你力量，更求神啊，有时间也跟他分享福音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怎么里边能有这个属灵的果子啊，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人先做起。所以刚才周爸也讲到，我们的个人家庭很容易就是对方真实的表现，只有家庭才最真实啊。那呢，我想呢，我们的福星啊，刚才讲到，我这两天想马克来2次，可以说第二次都不是来我们家安教会，但是呢，圣灵的带领又来到家安教会，他讲到这个福星啊，所以说呢，这个福星我们那会儿大家都意识到，都说要有回应的。啊，是这次又在这个喜庆会又讲到这个福星，要借着通你啊，我们想这个福星的回应呢，那呢先从家庭开始，家庭呢就是我们怎么来顺从圣灵开始啊。我们想顺从圣灵多少，福星就在我们家庭有多少。我相信神必在我们身上会做成，因为他更加知道我们的本相，当我们愿意选择他的时候，他会有恩典怜悯来帮助我们。感谢神啊，我就回应这些。
好，说是什么邓牧师，张大哥是不在，是不在是吧，不在平台，都不在平台啊。好，感谢。